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Modoc Che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解读一个判定男捐献精子的男子享有出生孩子的这个父亲权利的这么一个案例，并介绍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等相关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嘉宾郑律师，您早。
主持人早。
非常感谢郑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看到在上周三高等法院做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哈，判定一名捐献精子的男性享有出生孩子的父亲权利。我特别想问您一下，您以前有没有听过的是类似这样的案例呢？
是有的，是在澳洲这边，如果是说捐赠的精子的话，或者是卵子的话，其实是蛮常见的。
嗯，那么在澳大利亚的法律中，对捐献精子或者卵子和捐赠者的这个父母关系有明确的规定吗？
是有的，可是当然是有一些案子的话，那个规定的话不是那么的明确。那现在这个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这个案子的话，就是要澄清某一些关系。最主要的是因为州法跟联邦法对于这捐赠精子的那个角色是有一些法律规定是有一些冲突，所以现在的话就是那个澳洲高等法院的话就是要澄清这一点。
那么就是这个案例中州法律和联邦法律还真的是有点冲突。那么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冲突的时候，一般这个解释权由谁来决定呢？
一般来说是联邦法来决定，因为州法的话只是负责来补充联邦法，补充联邦法没有规定的那些地方。那如果联邦法是有相对的一个法律规定的话，那是应该是按照联邦法来执行，然后那个州法的话只是来负责说补充那些漏洞，或者是补充一些没有被那个联邦法处理的地方。
嗯，那么这个案例中呢，这名成年男子叫 Mason。他呢是被判定为孩子的合法父亲，是不是说，Mason 就有了父亲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和义务了呢？
对，没有错。Mason 在这个案子当中 ，Mason 本来就是这个父亲的那个出生纸的那个列出来的那个父亲，那只是说，家庭法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的，就是叫父母亲的责任。嗯，那就算你是在一个小孩的那个出生子列明是他的那个生母或生父，
嗯，
也未必是有这个父母的那个责任
权利，
对，那在这个案子当中，这个 Mason 真正的那个父亲，就是精子的那个父亲，他本一直都是被列为他女儿的那个的生父的，在那个出生纸上面，
嗯，就出生证明上面，对不对？
对，可是因为他有一直维持跟女儿的那个父母亲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法院才判定说他是有这个父母责任，也是有父母的权利，就是说看望孩子啊，或者是跟他一起成长的那个权利。可是在新州的那个法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赠送精子的话，那你是从法律角度上你是没有那个父母亲的权利的，可是联邦的家庭法说你的确是有，所以这个案子的话才是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联邦法跟 州法如果是冲突的时候，应该是按照哪一个来判定某一个人的权利。然后第二的话，也是要确认说，如果你是有跟小孩保持一个父母亲的关系的话，就算你是赠送那个精子或卵子的话，你也是可以有相当一个父亲的那个权利的。
嗯，哇，这个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判决啊。那么我不知道啊，现在这个捐献精子或者捐献卵子的人士他们是说是可以完全匿名的呢，还是说将来他们捐献了精子和卵子之后生下的孩子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呢？
这个是有两种方案。第一种的话是你可以完全匿名的，通过一些那种中心的话是可以完全匿名可是那种捐真的那种中心的话，他们必须要保留你的那个个人资料。因为你就算是完全匿名的话，等到小孩18岁的时候，那个小孩是有权利去找他的那个生父和生母的。所以那个这捐赠的那个中心必须要把有关的那个资料留到小孩18岁为止。可是也是有第二个方案，就算是通过artificial 就是那个人造的那个捐送精子或卵子，可是那个双方都是知道生父或生母是谁，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看说他有没有主动去跟小孩去保持这个关系。如果是有一直有当做一个父亲或母亲这个角色的话，或者是跟小孩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关系的话，那法院就是好像这个案子当中就会判定说他也是一个家长，也是有这个父母的责任的。
感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场说法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专家为您解读高等法院做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该决定呢，判定一名捐献精子的男性呢，享有出生孩子的父亲权利。解读这一案例的同时呢，律师还会为您介绍孩子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和签证相关的问题。那么郑律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哈，就是说 Mason 在判定具是一个合法的父亲之后，那么是不是说他就拥有了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和监护权了呢？
抚养权的话是不一定会有。他这个案子的话就是要决定说他有没有这个看望小孩的那个时间，然后能不能阻止那个生母跟女儿搬到新西兰那边去。所以这个判决的话就生父的话本来就是写明是他的，只是说他这那个法院有确认这个父亲是从家庭法的法律角度来说是一个是一个家长，但家长的话就是要保持跟小孩的关系的一个权利。可是之前那个报道也是有说到，那个女儿本来就是有偶
尔一直叫她 daddy，
对，一直在 daddy， 偶尔会过去她房在那边住的，暑假的时候会陪同她，所以她只是想要维持这个关系而已。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Mason 会不会有孩子的监护权呢？
监护权的话是有，可是不会影响到他是不能影响到现在的这个现况，因为家庭法来说，他们是做所有决定之前是要看好小孩最大的利益或者是最小的影响的一个方案是什么。所以就是他是有那个是看望权或者是监护权的话，那他们也会鉴定说我们不要影响到小孩，所以要维持现在这个住宿的这个情况，或者说做决定的这个情况。
这是其中的这么一个案例哈。那么可能如果比如说将来这随着这个案例的发展，一些捐献精子或卵子的人被孩子追认为父亲和母亲之后呢，这个有合法 权利的这个父亲母亲，可能他们是没有这个监护权，或者是监护权是受限的。那么如果是被判定为合法的父亲或母亲，没有完整的监护权，也没有抚养权的话，那么作为父母有权利去主动去探望孩子吗？
如果是完全没有，这如果光是你是在他的那个出生证明列出你的名字是生父或生母，可是因为是这种真正的精子或卵子的关系而已，而且是从小孩一出生到最后是没有跟他有任何关系的话，
嗯，
那除了是注明是生父生母之外，是不能跟那个小孩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是没有一个法律能认可的一个监视权或者是一个探望权。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茂德城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军为您解读捐献精子的男子被判定享有孩子所生孩子的这个父亲的权利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郑律师，这个案例中 Mason 最终被判定为合法父亲，如果在这之后就是 Parsons 这个女性哈，就生孩子这个女性和其伴侣仍然想搬到新西兰居住，该怎么办呢？
他就是要去法院那边去申请，就是说可不可以搬到那个新西兰去，然后法院那边的话也是会考虑到小孩子跟母亲现在这个情况，然后父亲的那个权利。那如果法院觉得说，如果小孩搬到新西兰对于他的那个成长是有影响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不能随时跟他的那个父亲在一起或保持这个关系的话，那法院可能会拒绝他这个要求，然后不允许小孩子出国。
嗯，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为您介绍一个捐献精子的男子享有出生孩子的父亲权利这么一个案例的判决的解读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9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Jack。
这位女士您好，或者先生，我看不到您的任何联系方称呼。
我叫 Jack 是吧？是我的吗？
是您的，是您的 Jason 是吧？
嗯。
Jason 你好，您请问。
没多少时间了。
有，您请问。
谢谢你啊。
嗯。您请提问，有问题吗？
现在是的，因为时间不留。
那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这位女士或者先生您好。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先生，是您的电话，怎么称呼您？
我姓谢，谢谢的谢。
好的，谢先生，您请提问。
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这律师。就是我们呢在网上面找了一个这个更换橱柜的，然后我们准备更换一个橱柜门，然后他上来了我们家以后呢，他报了一个价格，然后同意了，然后给了他1000块钱定金，定金付完以后他就不来了，找不到就，然后现在呢，他这个人我们觉得他是个骗子，就是他。当时要他签合同，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我2-3天就搞定了，所以没有人签合同的，什么就打了一个收条，这个收条他就写了一个我们家地址和这个 deposit 1000和总的什么5500，
嗯，
然后拿了1000块钱他没有写配的，我们这个还是因为到了这个公平委员会才知道他这个上面是有意思的这个圈套，那么我现在呢公平委员会就找他。他不理他，所有的 email 电话都不回，然后我们没办法，和他公平委员会让我们现在就找这个 VCIT， 也是那个一个法庭，那个法庭现在呢就报到法庭，我们在等待。那我现在就想请问一下律师，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诈骗呢，还是属于什么合同纠纷啊？还到底是我们将来要怎么办呢？
是诈骗还是合同纠纷的话，首先就是要看他。那个被告他本来是不是经营这个生意的，还是他发那个广告是有心只是想要去没收各自只回应他的那个广告的那个定金而已。如果是能证明到他完全是没有那个意愿去履行这个合同，这个广告只是一个圈套来让别人去付他定金让他去跑的话，那这个就是诈骗。 可是如果是他本来跟你去收那个定金或是打广告的时候，他是有那个意愿去履行这个合约的话，只是说后面签了合同之后，因为各种因素他不能履行，或者是他不愿意履行的话，这样子就是那个合同的纠纷而已。
嗯，
现在他是有这个名片，他也我们也到他这个工作场所去看了，结果现在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他这个工作场所根本就不工作，看他的样子像是做这个生意的，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报的电台，我也是想提醒一下。
嗯
嗯，对，就如果他是的确是有这个生意，有名片，也是有那个工作的地址的话，那这样子他是有这个能力去履行这个合约的话，那应该只是一个合同纠纷，而不是完全的诈骗。
那如果对方完全不理会谢先生的这个说欠他1000块定金的这个诉求的话，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好像谢先生已经说了，就是通过那个 VCAT 那边去起诉。 VCAT 那边的话，如果是没有有关的资料或者是起诉不了的话，那就可以去那个在澳洲在维州的话是那个 County Court 那边去起诉。可是因为给了那个1000块，必须要证明说那个1000块是有付到给对方。有时候如果是付现金的，定金是用现金的方式，然后没有一个是有效的一个收据或者是一个很具体的收据的话，起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付定金的时候，我会建议尽量可以的话就是用是银行汇款。如果银行汇款对方不接受的话，就是要对方写一个完整的一个收据，是证明说他是有收到那个钱的。
嗯，要写完整的收据。
那个你讲的就是 WeChat 如果不能搞的话，那另外一个部门是那个是叫什么部门呢？中文
就是普通的那个 County Court， 就是地等法院，澳洲是维州的那个地方地等法院。
嗯，
地等法院。
对。
哦，好的。那我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子，就是另外还有个律师，我想请问我有这个视频录像，我录像录下来了，有这个在法庭上面能作为证据吗？
要看这个录像是怎么样拍摄的。如果是在你家里的监控的话，那就一般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是用手机啊，或者是偷偷的用别的那个设备去拍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未必会能是被承认为那个法院的那个证据。
嗯，
哦，是我们家的监控，是挂在墙上面的，是
对。那如果能证明他是有过来，然后有些对话是有录到的话，那这样
录到了，
其实是 OK 的。对，
好的，非常
谢
谢谢律师的谢先生的咨询。那么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Jason， 您早。喂 ，Jason 您好。
Hello。
哎，这位先生您好，
是
您，
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哎，你好，那个，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有租了个厂房吗？
嗯。
然后3年前租的，那现在我们是续签，我们当初签的是3+3+3，然后现在是续签第二个3年的时候，那他就中介给我们发了一份 email 说，我们要不要续租？我们回答说是续租，没问题。然后呢，过了大概一个月还是3个星期，他就是我们就下一个月就新的一个那个租金寄过来，他说给我们涨了20%，涨了1000块钱这样子。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
这个合理不合理，就是要看你们当初签的这个合同。你那个合同的租约期满了之后，你是有一个权利来去再续一个3年的，或者是2-3年的一个期间。合同的话都会注明说，他如果你是续约的话，新的这个租约怎么样去规定，有可能是会加一个固定的数目或百分比，可能会按照他当时现在的这个是列表的那个价格来定。所以你需要看一下说，你当初3年前跟他签的那个合同注明的，如果你续签的那个租约会怎么样去规定的。
因为他现在什么房东是要把这个整个 property 要卖掉，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在想，因为我们有五个租户在这一个 property 里面，就是说大家是连体的那种厂房， 那所有的我们就大家都聊过，然后就这个问题是可能是他们想卖一个比较好的价钱，然后呢把租金就是涨上去临时，然后也有可能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交这个钱，这个就很奇怪。而且我们的租约上面是没有说按根据 market review 去升就是升租金，就是每次 renew 合同的时候他没有写这个。
嗯，没有写该怎么办呢？没事，需要提前商量吗？
没有写的话就是需要提前商量，如果没有讲到说租金会有任何改动的话，那就是不能改动了。
嗯
OK， 他没有跟我们商量，他就直接来封信说我们像
这种情况，郑女士，这位先生他该怎么办呢？
第一我会写信过去来来问那个房东那边他怎么样去规定这个新的那个租金。
嗯，
第二的话我也会找一个律师去帮我看一下那个合同，看的确是否有相对的那个市场估价条款，或者是新的那个租期的话那个条这租金的那个条款的那个规定。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看，因为相当的那个州法的话也会要管制到那种商业的那个租约的那些某一些条款的，就如果你是是没有写下来，也是有一些规则是会规定为那个商业租约的条款之一，所以也是要问一下律师有没有这么的一个规定。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就是可以跟那个房子那边去证说你这个租约虽然是可以续约，可是是没有增加租金的一个余地的。
OK， 好的，行，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 Jason 的介绍，Jason 的咨询哈。那么郑律师，像这种情况哈，如果就是说在合同租，尤其是做这种厂房或者是一些办公场所的，比方说是三家或者是5+5这样子续签的话，只要是没写明说，比方说第二个租期或者之后的租期会涨租金的话，只要涨租金是需要和租户进行协商的，是吧？如果是不协商的话，就是违法的。
也不是说违法，只是说如果不写上是可以变动这个租金的话，那就等于说他就算是续约的话就不能变动这个租金了。
嗯，
如果他现在试图去变动的话，那就是违反了那个合约的那个条例。
嗯，非常感谢摩托城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